建我们这个旁边的活动中心，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下周呢可能会有一些挑战，我们希望能把这些事情下周做完。那我们需要一些帮助。我们需要五个人来过来，就是男孩女孩大人孩子都可以，然后把这个地面把地面清理出来。那么这个在这之前呢，我们不能做下一步，所以要先把它清理出来。我们昨天还有 Titus 2这个 group 团队，我们是星期五的昨天这个一些女士的一些聚会活动，他们大概是每月聚一次，他们在一起聚会，然后他们学特别的一些烹饪的事情，然后这一次学的是印度的食品，烹饪印度的食物。那昨天大概今天有25个人参加，下个月呢他们会做在 Rochelle 在菲奥的家，时间还没有最后确定，到时候再跟您汇报。逐日学，我们最近有一个年轻家庭年轻父母的这个逐日学的早上逐日学的学习，我鼓励你们都来参加。我们一直在最近在谈就是这个家长怎么来教育小孩子，也希望你能参加来跟我们分享一些你自己的这个特别的经验，跟我们一起分享。每天的星期天的早上主日学呢，还有孩子的主日学，所以孩子们可以去他们的主日学。还有我们现在今天呢就继续我还要教大家，给大家讲一些在我们在旁边的工地干活的时候，我有一个大的5加仑的那么大的一个大篮子，我反正东西都在扔里边啊，比如说所有的用的工具啊，还有一些袋子啊是什么的，都在这个大的5加仑的这个大桶里边。这个大桶这个篮子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知道这个每次我都在用，所以我知道什么东西在里边，我干什么活带着它。我以前有个装这个工具的东西，前几年都用坏了，然后呢现在我就在用这个新的这个桶这个大篮子。那现在我知道需要三个螺丝刀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工具，而且里边有一些特别的这个螺丝刀啊、扳子啊，特别的这个工具，各种各样的工具，我知道他们在哪儿，因为都在这个桶里边，是我每天都储存这些工具的这么一个东西。我呢就是很久以前就好像丢了这个六英寸的这样一个就水平仪，但是我一直找不到。后来呢我终于在角落找到了，我把它送到这个放回这个大桶里边，所以我就知道太好了，我知道它永远会在那儿。如果丢了东西少了东西，我都会去找回来放回这个桶里边。所以这个桶对我来说非常有价值，那因为我所有的工具全都在那儿。那作为基督教徒，有一件事你需要非常了解非常知道的，就是这个我们手上圣经这个工具，这就是我们那个特别的工具，帮助我们来成功，然后我们来征服一些困难的时期，包括做错事的时候来帮助我们。这本书可以，或者是你有了这本书让你不去犯罪，或者是如果你 保存你的罪的话，那这个罪会让你远离这本书。这本书就像我的一个那个装工具的箱子一样，装工具的那个桶一样。
There are some people in here who are going to try to parent, based upon little bits and pieces of what they know about parenting. They're going to try to do it based upon what their parents did or didn't do from them.
啊，我知道一些朋友他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用的就是他们知道的仅仅一点点关于教育孩子的一些原则和理论，或甚至是重复他们父母那一代教育孩子的办法。那么我想说的是，就是大家，我们真的是需要一个真正的工具，系统的工具，有价值的这个工具来教育我们的孩子。那最近呢，我得到了一个新的工具，上面有一个小指针，我那小工具上面有个指针，比如说我一些切门啊，或者切一些东西，用你的锯切的时候呢，你真的是需要一个这个这样的东西。我用锯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工具的话，你可以把房子都毁坏。那有了这个工具呢，会给我一个非常好的指导来去切该切的地方。那么圣经就是这样，是我们一个指导，是我们的指针。那么我们是怎么知道？我们如何知道圣经上说了什么呢？我们怎么知道圣经就是那一个我们所渴望的这种指针和指示呢？所以今年我来在今年我们这个教会的宗旨呢，就是让教会的我们这些会友们，大家都知道一个最基本的关于神的、关于圣经的最基本的知识。所以我会花一些时间给你解释。那么圣经当中的旧约和新约的很重要的这些神的跟神之间的契约。如果你看目录的话，我们有就是所有的书啊，圣经当中所有的书，在书里这边有旧约和新约，那旧约是39本书，然后旧约之后就是新约，从马太福音一直到这个启示录，新约里面27本书。所以在旧约里边是我们跟神的旧的契约，然后呢我们进入新约之后，我们进入新的跟神的契约里边。我们今天呢就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会继续讲。那么上一周我们的目标呢，我们现在回头回顾一下。那么这周我们的新的目标，我们就是说知道，上周我们也说过了，就是说我们人本能上就知道圣经是一本特别的书。那上周我们提供了一些例子，就是现在目前的例子，就是说有些人不让带圣经去学校啊，甚至有些人来这个挑战圣经，不管他们是不是在这个神学方面有很多造诣，他们都来挑战神的这本书。那么我们回到历史上也会发现有人这样挑战这本书。这个在古罗马的时候，有一个国王，他呢就让国内所有的人把所有的圣经来毁掉。
I have completely exterminated the Christian writings from the face of the earth.
那么
so hated Christianity that he was determined to wipe it out. Little did he know that
这个罗马的国王呢，他就把所有的圣经版本全部在他的国内消灭了。那么下一个国王他叫 Constant， 他呢 因很幸运成为一个基督教徒，那他呢就要求又去重新印了圣经。那他要求这个所有的教会呢就来都应该有圣经，但是问题是前面那个国王已经把所有的这个圣经都给销毁了，那到哪去找一个圣经的版本来复制呢？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想了一个办法，他就在全国然后悬赏，重金悬赏，如果有人能够提供一个完整的圣经的这个版本的话呢，他就会得到一个巨额奖赏。所以大概25个小时之内，全国大概有了50本圣经。所以这样，那么前面那个国王他就是非常非常憎恨圣经，他要把它全部毁灭。那接下来这个新的下面这个统治者，他就是要把圣经来恢复，他要求每个教会都有圣经。那另外一个古代的这个例子呢，就是法国有一个哲学家，他叫福吉泰，他是死的时候是1728年。那他当年呢，他就号称是说100年，我死后100年之内呢，圣经就要在地球上消失。但是很可笑的是，15年他死了之后，15年呢，教会呢就是在各地就开始有新的教会和圣经在传播。那么前面有人说这个国王他要销毁所有的圣经，因为他有感觉，他知道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书，所以他憎恨他，他要把它从地球上消灭。I put in there how to destroy or history of how when the Bible was destroyed, and it brought up some pictures of. 那我在网上就去查这个国王销毁圣经这件事情，那想知道是他到底是如何做的啊？ Ways that you can absolutely desecrate the Bible when you go into the hotel room. 那么在现今社会呢，也是在现在教会，现在我们这些一些教会里边，会在。有一些饭店，有一些那个 hotel 饭店里边，在比如说房间里边小抽屉里边会有那个小的圣经。那么有的人现在在挑战，在网上或者在媒体上挑战，说要把这个饭店里边房间里边这个圣经来也去给它消灭，也让它不在当中。那么有一首诗说，来吧来吧伏尔泰 Russell， 来吧来吧，一直到你们把所有的事情都白白做了，那你把你的所有的你的诋毁你的挑战都跟风一起来吧，但是当风过去之后，他还是圣经和神的教义还会回来。所以从上面所有的例子来看，人们都知道，尤其这些人，他们知道这个书很特别，它能够改变你的想法，改变你的命运，改变你的生活，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特别之处，所以他们要用所有的办法来销毁它，来诋毁它。那么今天我们会一起交流一些特别的比较简单的办法，来我们来讨论一下到底圣经是什么。希伯来书基本上都是用那个希腊语来，原来是用希腊语写的原文。那么我们Paul呢保罗当时呢没有写这个书。Amanuensis, I think it's what it's called, but it's basically it was a scribe, and he would dictate.His words to that scribe, and they would probably reread it and they would work it out. And so Paul probably, with the exception of one book, didn't sit down and write his own books, but he was the author. 保罗是那本书的作者，但是他们可能没有坐下来写，只是说他说，然后有人把他说的话记录下来。这些都是神保留给我们的财富。 那么圣经呢，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书中的书，就是一本书是由很多书组成的。那么在历史上呢，可能这个书的顺序，圣经里边所有的这些书的顺序是不一样的。
You see the books of the Bible. Now you and I are very typical English speaking.
那么我们在座的各位呢，大概基本上就是特别典型的英文啊，讲英文的人。那么也有一些其他朋友是从别的文化来的，讲别的语言。那么我因为我喜欢读书，我喜欢读一些幻想的书。那么我就可能会想象这本书就是按照一种特别的顺序来写的。那但是等读的时候呢，发现不是这样。有一次我读一个德国的书，德国的一个幻想的书，讲一个小女孩，一开始讲一个小女孩，然后后来中间呢又讲有人被困在房子里，然后过一段呢又会讲说这个德国女孩在那儿，然后你再往后走呢，发现她又说的这个人是在那个地下室被囚禁了，然后你又去看别的，发现这些东西每个事件都是不是按照我想象的顺序来排的。那么我们想象都是按照一个线性的这个发展的顺序来叙述事情，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发现圣经当中的书不是按照这种线性的排列来安排的顺序。那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路加24:27。我们会就是跳来跳去。路加福音的24:27。这是在圣经基督耶稣受刑之后，有两个这个基督耶稣的跟随者来回到家中，他们呢遇到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开始跟这两个人讲话，他说哎，你怎么看起来这么不高兴呢？那么他们就回答说，我们今天就是非常难过，因为基督耶稣被受害了。然后这个时候基督耶稣，那么我看24:27，那他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圣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这一节应该在我们身上有很重要的影响。这里边呢是基督耶稣自己复活之后，基督耶稣死了之后又见到人的形状，然后他跟他的跟随者们说，要给他解释，说我是这样一个人，我过去我到现在我来告诉你，我就是神，那我就是圣经，我就是神，我来告诉你，作为神，我让你从读这本圣经，要读到从摩西到所有的先知，还是要读所有的从摩西到众先知，所以每一段经文。那么这段就告诉我们，当基督耶稣复活以后，
What we know of is that Old Testament that I just showed you, there was already a settled block of books that Jesus Christ was turning to, and he was showing these disciples.
那么基督耶稣这里所指的这个从摩西到众先知这个书来指示这两个信徒的时候，就是说在那一时刻，其实在旧约当中已经有很大一块来描写这些东西，旧约当中已经发生了，神就是在这里边指示这两个跟随者去读 旧约那段时间，让他了解圣经上面的所有的神想说的话。那基督耶稣这时候打开圣经，就说你如果读那一段的话，读古代的这个旧约的话，你就会知道我是谁，我是怎么来。所以让我们就看到，在我们在旧约的时候，虽然圣基督耶稣还没有出现，但旧约的时候已经提到基督耶稣，那么对人来说这是一个好像是惊奇的事情。实际上在旧约当中提到基督耶稣怎样来，怎样在世上行神迹。
When you go back in Jewish history, they divided their Old Testament up a little bit differently. You'll find it listed a couple of different ways, but Jesus himself said, I have the books of Moses, and then I have the prophets.
那么基督耶稣自己说，在所有的这个圣经当中，包括摩西那一段和所有的先知那一段。当我们想象这个旧约的时候，旧约的时候我们想象大概至少有三个大的部分。那如果大家都跟随这个读经计划的话，我们现在应该在读约伯记。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开始是以第一个书开始读。如果在圣经当中我们看这个名单的话，看这个前面的记录的话，我们会发现从 Genesis 到创世纪一直到数民记的话，在这个从创世纪到申命记这五本书叫这个摩西五章，他们都是关于摩西。
Now, I gotta confess that along with you, there's a point where I start reading about the tabernacle, and he tells me for about the 11th time what the basin looked like, that I'm kind of going, oh.
有的时候我们会读到一些章节会觉得
okay,
不知所云，然后我没有读到什么有十六个祭献祭，然后杀了些动物等等的。有些东西我们可能大概就知道怎么献祭。那当你读这些的时候，你要可能要清楚我们为什么会看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跟以后有什么关系。那么在旧约当中实际上是说那个希伯来人犹太人他们是怎么跟神他有他们的契约，然后他们如何献祭按照神的指示来做。那有些旧约的章节好像很长，因为有非常非常细节来描述神要求当时的希伯来人是怎么来祭祀神，怎么来就是来赞美神。所以我们不是我们当然现在不是这样的。然后呢，然后从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撒母耳记上下，一直到以斯帖书，一直到以斯帖书，这个呢是讲述了历史。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全都是一些故事有很多战争在里边，有征服城市这样的关于历史的，他们渡河呀，然后攻城啊。然后就是主要是讲述这些神的拣选的民族怎么来攻下这些城池，还有怎样建国。那这是关于历史方面的。那你就会到以斯帖书，你就会觉得以斯帖书基本上就是以斯帖书基本上就是旧约的截止的地方了。当你读到以斯帖书，实际上是旧约的截止的地方，它的结尾。注意了，注意了，你一定要知道清楚，到以斯帖书的时候是讲圣旧约的末尾部分。那就是说，这当然是历史，所有的历史。那你从约伯记。 约伯记呢实际上不是按照历史顺序呢，它不是在以斯帖节后面。那咒呢这个约伯记呢应该是在创世纪后面，按照时间顺序历史时间顺序的话，这个约伯记应该是在这个创世纪后面。实际上约伯记是个特别的一个故事，特别的故事啊，它应该是在在创世纪后面。那么那诗篇呢这是一个特别的章节，特别的书，因为它是一个史诗，是一些诗歌的这个聚集的地方。然后比如说还有一些箴言书，比如说箴言书是所罗门所写的，所以这个什么约伯记啊、诗篇啊、箴言书，他们都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应该在以斯帖后面。以斯帖是这本旧书的最末，它本来是结尾，所以看起来好像是约伯记、诗篇、箴言书在以斯帖后面，实际上历史上不是这个时间。那当你读箴言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读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你在读箴言书里边，你就会发现有以赛亚，提到以赛亚。那么这39本书呢，都是在十诫里边提到的。
The next section of books is from Joshua through Esther.
那接下来呢，从以赛亚书。
Ruth, First and Second Samuel, Kings, Chronicles, Ezra, Nehemiah. You're going to come to Esther, and then we've got the cross in 430 years.
那么以赛亚书到以斯帖书中间呢，大概有400年的时间。以赛亚书之后应该是以斯帖书，然后就是旧约的结尾了。那你现在有这个以赛亚书在阿哈开亚这个时间应该发生呢？如果按时间顺序的话，然后应该放在它正常的历史时间里边，就不是圣经的时间。那我们看约伯记呢也不是在以斯帖书后面，它是按照时间顺序，它是应该创世纪后边，在创世纪后面，时间顺序是在创世纪后面发生的。那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旧约当中所有的书的排列顺序不是按照时间这个线性排列的。那在新约当中呢，那个彼得后书第三章416。那你有人会问，我怎么知道这个就是圣经，就是咱们应该学的呢？那在新约当中会有些启示。约伯书的第三章。第三章那个彼得就说了一些关于这个大那个关于炮的事，关于保罗的事情。第三章16，还有这个一个有写了很多大家觉得很难费解的事情。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神书一样，就自取沉沦。那这一段呢，就是说我们要思索的，如果我们学习这个神学的话，那么这里边彼得就说保罗在写圣经，那彼得在写他的这个彼得后书的时候，就给我们启示说， 他是受了保罗在前面写的圣经之后来啊写这段话。那保罗认为彼得认为保罗当时就是在写圣经。彼得说保罗在写这些东西，那彼得就说保罗写的这些圣经呢，就是有的时候会比较费解，让人费解。那咱们看看这个有多少人读过启示录，那么我们到底有多少人真正完全理解启示录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看了但我们未必完全明白。那彼得说这时候就说，那彼得就说保罗这写的东西有的真的是让我们不太清楚，不完全理解。那有的时候我们读一段经文然后觉得不是很容易一下子就明白，那这个就是彼得说的意思。彼得说那保罗写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个挑战啊，来理解其中的意思。
They're going to refer to some other things. We're not going to go further in that, proving which books are in the New Testament. But when we get to the New Testament,
那我们到看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有四个，在新约正在有四个大部分，四大部分。那么前四章呢，那就是讲我们的救主，那就是四福音篇嘛，讲的是我们的救主。那就是第二个，接下来部分就是《使徒行传》，那就讲述这个圣灵所做的事情，然后讲述这些好消息是怎样开始传播的。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是一些书啊，这些保罗写的很多书信。对，然后其中当中比如说他在监狱啊，他在传教啊，他在旅途上，这些三个方面的这些书信。那如果我们想怎样教孩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看这个哥林多书后书，哥林后书四章。如果我们想知道关于教会的话呢，我们就要去看这个 Ephesians。 那就是以弗所书是关于写教会的。那么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我们读了这些我们就受益。我们知道基督耶稣是神王中之王，所以这些书都描述这个事实。所以我们就意识到这本书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工具的这样一个总结在一起的一个大容器。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在旧约当中呢是有讲了一些圣经的，讲了一些这个事实的历史，然后也讲了一些特别的人物，这些都是帮助我们明白圣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能够帮助我们做什么。那么今天晚上我会继续讲一些今天晚上我要讲一些特别的事情，就是回去我们看过去讲过的一个目标，说神说把这个所有的工具都给你，所有的工具的盒子都给你，那请你保存，请你保存这个工具，请你使用这些工具。那我们要知道这个一桶里边所有的工具怎么用，我们要珍惜这些东西。那么这本书就是每个人大概人自然的就会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的书，我们要有效的看到它的价值，利用它。那么下面我要读一首诗，读一首诗，这个就是请你想，你看你自己是不是受这本书的影响。 那这是这有个铁匠，他打铁，然后把这个铁呢，融化，然后打成他要的形状，然后呢，他用那个锤子接着继续敲打这块融化的铁，然后慢慢形成他要的样子。然后他觉得不好的话，他再拿回去融在炉子里重新融化，然后重新做，重新用他的锤子敲打这块铁。那这个就是神要做的事情，他想要用这本书来，这本圣经来教我们如何听神的话，如何了解神的真理。那么这本书也好像是铁匠的一个铁匠手上那个锤子一样，来啊把我们塑造成神想要的样子。那这本这个有个诗哈，叫神的锤炼。诗里边说，那昨天晚上当我经过铁匠的门的时候，我听见里边这个锤子敲打钢铁的声音就像钟声一样，然后让我悄悄看到门里边，看到铁匠在用锤子敲打塑造他的铁，然后我问他，你需要敲打这个铁多少次呢？他回答说，没准一次，也许需要永远敲打下去。所以我说，神的话就像这个铁匠的锤子一样，经过那么多年，经过那么多坎坷，经过那么多挑战和毁坏，那他依然能够铸成他手上的块铁，做成他想要的样子。如果你想让神来塑造你，让神来重新塑造你，那么你要像这个铁匠的手中的铁一样，让神听神的话，来让他来塑造一个新的我们新的生命。那么我们很多人有的时候就是想自己按照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意识来做事，不想让其他的人或者是干涉我们的想法。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不能改变自己的形状，基本上我们就等于说放弃了自己，压着自己的话而摒弃上神的话。如果你清楚的知道这本书就是神给我们的指示，神给我们的一个手册的话，那么你如果愿意让神来塑造你，就改变你的生命；如果你不愿意让神来塑造你，那你基本上就你的一生就基本上就要被毁坏了。那我相信今天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我们认识到圣经是一个特别的启示。那么用这些章节、这些话、神的话语来塑造你，来改变你。那么如果你意识到神说我应该向神来祷告，我应该向神来降服，来谦卑下来，神就会在所有的在圣经当中给你启示，让你知道如何去做，让他在你身上做工，让你有改变，做神喜悦的人。请大家跟我一起低头做祷告。当我们今天，我每天基本上都是这样结束。如果你就是这个时候不要看其他人，也不看我，我们祷告的时候，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会一起站起来，然后听一下这个音乐。不过这个时候，请大家一起想想，去想一想，神，我要不要向神顺服，然后向神降服？我知道圣经是你具有能力的极大能力的一本书，感谢你给我你的话语，让我们继续来学习你的话语。我相信神，你今天告诉我们，我们不会在神的话语中去丧失，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中去得到，让我们知道神如何让我们如何生活，如何更像你。 如果你今天需要得到跟一些人聊一聊你的你的关心的话的话，你可以到我们到后面，我们有人跟你一起聊一聊。让我们一起起立。那我们今天神感谢你给我们特权能够在你面前祷告，我们知道这本书是你的特别的祝福，你清晰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你的指示，你的手册，请你给我们祝福，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指示来生活，过成圣的生活。如果你需要这个时候跟我们特别聊一聊你的事情的话，或者是你的想法，你可以现在悄悄地走到后面。